德希尔马博士新约的文化世界。第八节，阅读希伯来书，了解纯洁与污染。Copyright 2024 David De Silva 和 Ted Hildebrandt。这是大卫·德希尔马博士关于新约的文化世界的教学。这是第八节课，阅读希伯来书以了解纯洁和污染。在本系列的最后一节课中，我们将一起探讨如何探讨纯洁和污染，以及人们从一种转向另一种的权利。它可能打开了新约文本，对于这个主题，我们将回到希伯来书。我们首先应该考虑的事情之一是保罗会众中一些纯洁规定的更大问题。希伯来书作者所针对的受众很可能是保罗的布道，或保罗的一位亲密同事的布道的结果。关于这封信本身，我们掌握的为数不多的线索之一来自第13章第23节的结束问候。作者写道，我想让你们知道，我们的兄弟提摩太已经获释，如果他及时赶来，我会在见到你们的时候与我在一起。因此，与提摩太的联系将这封信和这封信所针对的教会与保罗的使命联系起来。提摩太显然是保罗团队中的得力助手之一。如果这是一门关于希伯来书的课程，我们可以讨论希伯来书的作者问题。我想说，这本书肯定不是使徒保罗本人所写，原因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作者说他自己是通过别人的传道获得福音的。而保罗在他的其他书信中，如加拉太书，明确而坚定地表示，他接受福音和信仰是通过上帝的直接启示，而不是通过一个人或几个人。因此，我们可能正在查看来自保罗传教团的文本。 13.23 中的这一引用表明，人们对协调保罗团队成员的行动一直很感兴趣。现在，我们可以说的一件事是，由于这是一个保罗会众，以色列纯洁准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已经得到处理并被搁置一旁。这就是保罗对上帝在耶稣基督身上所做之事的理解中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之间的界限。再一次，在谈到保罗的一些重要书信，罗马书和加拉太书时，保罗非常直率地详细阐述了这样一种观点，犹太人与地球上其他民族的分离属于上帝对待人类的历史的过去。而现在，在基督里发生了一些决定性的新事情，将犹太人和外邦人以平等相同的条件聚集在一起。虽然以弗所书的作者身份存在争议，但我确实认为这本书是保罗写的。不管是谁写的，作者都真正理解保罗对民族地图的强调，以及民族地图中犹太人和外邦人的变化。因此，我们在2点14分和2点15分中读到，上帝将两个群体合二为一，打破了我们之间的敌意之墙。他废除了律法及其诫命和条例，以便他可以在自己身上创造一个新的人类来取代两个人类，从而实现和平。希伯来书的作者也谈到了该会众的圣灵体验。他们按照上帝的旨意享受了圣灵的分配，这是他们皈依经历的一部分。此外，作者还提到他们已经领受了圣灵。对圣灵的强调也让人想起保罗书信以及使徒行传第10章第11节和第15章的强调，即在信靠耶稣的基础上将圣灵赐给犹太人和外邦人，表明人们已经超越了旧有的纯洁地图。外邦人如果信靠基督，现在也对主来说是圣洁的，就像犹太人信靠基督对主来说是圣洁的一样。基督将圣灵赐予犹太人和外邦人，这证实了对纯洁地图的重新书写。因此，如果上帝不再希望在基督里聚集的新上帝子民中，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存在障碍，那么所有与维护这一界限有关的纯洁准则都会消失，而且确实需要被抛弃，因为他们会将上帝现在结合为一个整体的东西分开。因此，我们发现保罗基督教拒绝饮食规定的必要性。事实上，拒绝饮食规定是必要的，因为这些规定可能会让犹太人和外邦基督徒在不同的餐桌上吃饭，而犹太基督徒则在不同的餐桌上吃饭。例如，我们在加拉太书2点11分至14中看到了这一点，这在经文中得到了非常突出的体现。在提摩太前书4比4至5中，这节经文阐明了一条普遍原则，即上帝所创造的一切都是好的，只要心怀感恩的接受，就没有什么可以拒绝的。这里的关键词是，因为这一切都是上帝的话语和祷告所神圣化的。然而有趣的是，保罗本人和保罗传教团的成员们仍然对祭祀偶像的食物非常谨慎。 如果食物与偶像没有任何物质或口头上的联系，那就没问题。但一旦谈及偶像崇拜，就必须戒食，因为那条界限，即上帝和基督的子民与偶像崇拜实践之间的界限，仍然是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去维护的界限。就保罗和他的使命而言，即使是安息日的遵守，这曾是另一个明显的差异标志和割礼的权利，在基督的新社区中也不再具有规范价值。当我们的作者，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第四章第九至十一节中写到安息日休息时，他所关心的安息日休息不是这个世界上每周第七天的休息，而是超越这个境界而永远享受的安息日休息。这是上帝安息的地方，是超越物质和可见创造的神圣领域。这是天国的家园，永恒之城，是上帝全然临在的天国。所有这些都是预先说的。重新关注保罗使命中的纯洁和污染问题，我们确实发现纯洁语言仍然被用来强化界限。然而，这并不是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界限，而是基督徒，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和非基督徒，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之间的新界限。例如，人们通常称基督徒为圣徒，这是一个来自拉丁语的单词，意思是圣洁的人，神圣的人。这是一个例子，我们在希伯来书的各处都可以看到它，例如在 6.10 中，作者提到会众彼此服侍，服侍圣徒，并继续服侍下去。在结束的问候中，他要求听众问候所有的圣徒，所有神圣的人，所有圣洁的人。他甚至在 2.11 中更明确地谈到了使人圣洁的人和那些被圣洁的人，他们都来自同一个起源，即基督和所有在基督里的人。但他非常明确地谈到那些在基督里的人被分别出来，被圣化，经历某种仪式行为，即使这种仪式完全是象征性的，这也使他们为上帝而分别出来，而其他人则没有为上帝而分别出来。然而，希伯来书的作者远不止于此，他具体描述了基督徒如何被上帝分开，如何被洁净和圣化，不仅是为了属于上帝，而且是为了进入神圣的上帝无中介的存在。这是希伯来书的一大主旨，我们稍后会详细讨论，但只是抛砖引玉。希伯来书的作者对这一事实非常感兴趣，即在旧约下，空间地图仍然是不可侵犯的。无论圣殿里发生什么，普通以色列人都无法进入至圣所，因此通往神的通道就在这个人和空间的地图中，通往神的通道是有限的，没有办法超越这个限制来到神的面前。现在，从某种意义上说，当然，每个以色列人都可以来到上帝面前。诗篇见证了重要的祈祷生活。在为伟经做个广告，其中的几篇祷文见证了犹太人在这段时期的重要祈祷生活，因为他们可以来到上帝面前。但从另一个非常真实的意义上讲，他们无法来到上帝面前。他们必须在这里停下来，让其他人走得更远一些，哪怕只有一个人。希伯来书的作者对耶稣的死让所有这些都烟消云散的事实印象深刻。每一个通过基督来到上帝面前的人都得到了适应，被圣化，被神圣化，以至于他或他不能仅仅进入地上的至圣所，那只是一个复制品，而是可以真正进入神圣的境界，永远活在上帝真实的面前。而对于希伯来书的作者来说，这是基督现在所取得的重大突破。不过，为了回到我们在这个特别演讲中的位置，我们来看看作者谈到这一点的几段文字。在第十章第十节中，他说，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身体，只一次献上，就得以成圣。而就在几节之后的10:14中，基督只一次献祭，就永远使那些得以成圣的人成为完全。作者在这里谈论的是一种净化仪式，但这种成圣仪式发生在那些因耶稣之死而信靠耶稣的人身上。与古代以色列人地图不同，在古代以色列，只有祭司才能接受圣化仪式，使他们在圣地侍奉。而希伯来书的作者认为，耶稣之死改变了信靠耶稣的普通人，使他们圣化，使他们一起跨越界限，真正的来到上帝面前。现在，作者接受了以色列祭祀制度的基本前提，那就是不流血就没有罪孽的赦免，但他将其应用于耶稣之死，而不是牛羊献祭，作为对信徒罪孽的决定性清除，不仅从信徒的良心，而且从上帝的记忆本身。因此，我们在希伯来书9:13-14中读到， 如果公牛和山羊的血以及撒下的母牛的灰能使那些在身体洁净方面被污染的人成圣，那么基督的血岂不更能洁净我们的良心，使我们脱离死刑，敬拜永生的神吗？基督借着永恒的灵将自己无可指责地献给神。在这里，为了论证这一点，作者提出了外部净化和内部净化之间的二分法。他还认为利未记法典下的动物献祭是处理外部污染的行为，但不能处理内部污染。他声称比耶稣献出自己更好的祭品，他完美的顺服行为，说得更粗俗一点，是一种更有效的仪式清洁剂。他提供的是深层的洁净，不仅仅是外表的洁净，这确实能起到作用，让人与上帝互动，而且是整个过程的净化，让人在上帝自己的位置，上帝自己的空间，天堂里与上帝完全亲密的接触。正如我已经提到的，但现在我想更详细的谈谈希伯来书的作者重写了我们在上一讲中遇到的神圣空间和人员的地图。我们谈到了圣殿的地图，我们需要在这里在脑海中回忆一下。希伯来书的作者非常清楚，圣殿地图和那些能够跨越地图上的界限的人的地图展示了通往上帝的等级。希伯来书的作者认为，这似乎代表了犹太人反思，犹太基督徒对旧约反思的一个新步骤。希伯来书的作者认为，这不是上帝对上帝子民的最佳安排，上帝对上帝子民的愿景最终需要超越那些限制，因为这些地图已经制定并延续下来。作者本人似乎对耶路撒冷的圣地没有任何用处，尽管他对他们非常感兴趣。他谈论他们时严格遵循圣经而不是经验。他谈论他们时所说的一切都是关于圣墓，关于帐篷。他实际上并没有谈论他写作时存在的美丽的大理石神庙，很可能在他写作时就存在了。因为这些不是与上帝进行有效调解的地方，他们只是次要的和象征性的重要意义。希伯来书的作者实际上与第二圣殿时期的许多犹太人一样，认为圣殿或圣殿是天上圣殿的复制品。希伯来书的作者，但不仅仅是他自己，还有所罗门智慧书的作者，都提到了出埃及记中的一节经文。我现在想不起其中的章节和节数了，但上帝告诉摩西，你要按照山上向你展示的样式来制作所有的东西。我想说出埃及记第2540章，但对我来说这有点像掷骰子。犹太人读到这个意思，好吧，摩西看到的不是蓝图，而是天上的圣殿，并给出了关于如何在地上空间建造一个模型的指示，在那里进行祭祀和调解。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你知道，我们并不真正关心发生在地上的副本中的调解。我们关心的是发生在圣殿本身，圣墓本身中的调解。圣殿是上帝居住的地方。圣墓和圣殿就是它的翻版。在这里，我们将讨论耶稣的死亡和升天。地上的圣殿只是一个模型。真正有效的调解必须等待能够进入天上圣所的人。在那里，调解将得以实施，对人类能否接近上帝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这将打破利未记中空间和人员地图所代表的通往上帝的所有界限。作者认为，沙漠会幕、荒野会幕以及后来的耶路撒冷圣殿的献祭制度从未能够果断地处理人们的罪孽。正如他所说，他在一定程度上使人们与上帝之间的活动得以持续进行，但从未果断地处理那些罪孽，使人们自己能够变得干净，足够干净和神圣，从而比以色列神圣空间地图所允许的更接近上帝。希伯来书的作者回顾说，那些人甚至无法进入地上的至圣所，更不用说进入天堂本身，那是真正的至圣所，在那里上帝的存在不仅仅是象征，而是完全实现。为什么？作者在十比四中相当惊人地说道，公牛和山羊的血不可能除罪。现在这是一个惊人的宣言，因为圣经利未记 17.11 分说，肉体的生命是在血中。我已将它赐给你们，在祭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为作为生命，正是血才能赎罪。但作者从历史的角度审视犹太人的习俗，发现这些献祭一再发生，而对犹太人来说却没有任何改变。他看到动物献祭的重复，特别是在每年的赎罪日，他认为重复本身就暴露了他们的无效性。否则，他反问道，难道他们不会停止被献祭吗？然而，他之所以做出这一大胆的断言， 也是因为最需要清除的污染是人类良知的问题，因此超出了作者认为的仅适合外部清洁的权利的范围，也超出了玷污天上至圣所的问题，因此超出了利未大祭司的范围。因此在赎罪日，在旷野的圣墓或耶路撒冷的圣殿中发生的一切，都是一种模型和预示，预示着需要为人民做出决定性的进化。因此作者在923年得出结论，天堂圣地的复制品，也就是地上的圣墓，需要用公牛和山羊的血来净化，但天堂本身需要用比这些更好的祭品来净化。因此耶稣的死就是他将要提出的实现净化的东西。此外，作者认为利未祭司本身不足以完成这项任务。作者在这里的出发点再次是支撑耶路撒冷圣殿崇拜的一般原则。在这里我从希伯来书5:1读到，凡从人中选出的大祭司都是为人指派的，负责有关上帝的事情。但是大祭司自己有罪的责任，因此他必须先献祭来处理自己和家人的罪，然后才能为人民献祭。这是每日献祭和赎罪日献祭的一个显著特点，正如利未记中的描述，或我应该说是规定所表明的那样。第一只献祭的动物是为了祭司的罪，而不是人民的罪。然而耶稣没有罪，因此他自己没有任何污秽，他是一位品质更好的调解人。然而他被确立为祭司或调解人，并不是基于家谱，不是因为他来自那个与其他支派分开对主更神圣的支派，即利未支派，而是因为他被确立为祭司，因为他的生命是不可毁灭的。当然在这里作者正在思考他从死里复活。作者刚刚挥舞着神学大锤，直指以色列内部分化和等级制度的基础，即利未与其他以色列人的区别，以及利未家族中的祭司氏族的区别。现在作者将耶稣之死视为一种使人民成圣的行为，将普通人变成圣人，使他们能够接近上帝，而只有成圣的祭司，甚至成圣的大祭司才能享受这种待遇，甚至比成圣还要多。因此他将耶稣的死亡和对上帝的服从，以及耶稣升天解释为具有宇宙赎罪日的意义。现在希望您继续阅读希伯来书7-10章，并在阅读过程中用这些术语进行思考。不要忽视作者使用这种语言，这种仪式模板赎罪日作为解释十字架及其后果的框架这一事实。因此您知道，我们似乎不应该将作者的隐喻变得更具体。我们不应该想象耶稣真的带着一盆自己的血进入天堂。物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耶稣对上帝的至死不渝的服从，这具有神圣的效果。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他的隐喻和解释之所以具有力量和解释力，只是因为古代世界的纯洁准则、净化权力和圣化权力的力量和力量。现在尽管对于我已经说过的一些事情我们会稍微重复，但我想在这里看看利未记16章中赎罪日仪式本身的机制，然后看看希伯来书的作者如何将其作为思考耶稣的死亡和升天的框架。所以在赎罪日及赎罪日，许多行为都按特定的顺序发生。首先我要省略一些内容，否则我还不如直接把利未记16读给你听。首先大祭司要进行洗礼仪式，即进入水中以去除污秽。然后大祭司要为自己的罪和全家的罪献上一头公牛。他把这头公牛的血带进至圣所，把公牛的血洒在约柜盖上7次。然后他把2只山羊献在耶和华面前，为他们抽签，抽到谁就宰了谁，再把血带进至圣所，再把血洒在约柜盖上，约柜盖也被称为施恩座。约柜盖基本上就是上帝坐着的地方，是他宝座的底座。因此他再次用这只山羊的血洒在约柜上，然后他把手放在另一只山羊，也就是活着的山羊身上，象征性的把以色列人民的所有罪孽都转移到那只山羊身上。然后他把那只山羊送到沙漠里归阿撒谢勒所有，实际上就是让他死。但重要的是，这只山羊在游荡中把人们的罪孽和污秽从人们身上，从营地带走。当然后来他又把罪孽和污秽从以色列的定居点带走。然后大祭司再进行一次洗礼仪式。一切结束后，他献上公牛和第一只山羊的一部分作为燔祭，至少脂肪是祭品。我不得不承认，在我的阅读中利未记在这一点上有点不清楚，但我不是利未记的学者。 然后这些动物的遗骸被带到营地外，用火彻底烧毁。他们完全在营地外得到照顾。请注意，根据这一仪式，人民和内殿及至圣所都需要净化罪恶。因此就有了两只山羊。后者极致圣所的净化，戏剧性的代表了人们在土地上的罪恶对他们中间的圣洁上帝的存在所造成的侮辱、玷污和威胁。现在这一切都成为希伯来语作者对耶稣被钉十字架和升天的解释框架。正如我已经提到的，他谈论并推测了复活。只是复活本身并没有真正成为希伯来书第九章和第十章的因素。所以他在这个仪式的宇宙版本中不起作用。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这位祭司无需为自己的罪献祭。我们在希伯来书七中读到，与其他大祭司不同，耶稣无需日复一日的献祭，先为自己的罪，然后为人民的罪。他这样做，为人民的罪献祭，当他献出自己时，他一次性的完成了这件事。因为律法任命那些软弱的人为大祭司，因此需要为自己的罪牺牲。但是誓言晚于律法任命了一个永远完美的儿子。那么这是一种不相关的点，因为耶稣不必做大祭司必须做的事情。关于第一只动物公牛，它是为祭司自己的罪而献上的。然后希伯来书的作者谈到了耶稣在城外的死亡。他发现钉十字架的地方不是在营内，而是在营外，这一点很有意义。他在第十三章中对此进行了类比。因为大祭司将动物的血带入圣所作为赎罪祭，而动物的尸体则被烧在营外。因此耶稣也在城门外受苦，以便用自己的血使人民成圣。因此我们有一个相似之处，耶稣实际上承担了那只为人民的罪而被宰杀的山羊的角色。但是我们不仅要处理罪恶，对不起我们良心上的罪污，我们还要处理上帝面前的罪污。因此希伯来书的作者将耶稣进入天堂视为这一仪式的一部分，正如他在第九章第十一和十二节中写到的那样。当基督作为已经来临的美好事物的大祭司降临时，他通过更大更完美的帐篷，这不是人手所造的，也不是这个创造的，他一次进入圣所，不是用山羊和小牛的血，而是用他自己的血，从而获得永恒的救赎。在希伯来书九23-24中，作者再次写道将公牛和山羊的血洒在约柜盖上。他写道用这些仪式净化天上事物的草图是必要的，但天上事物本身，上帝在可见天堂之外的真正的至圣所，需要比这些更好的牺牲。因为基督并没有进入人手所造的圣所，那只是真实圣所的复制品，而是进入了天堂，代表我们出现在上帝面前。这个仪式甚至有点将第二次降临融入其中，因为当然大祭司会从圣所再次出现，而这次再次出现将标志着赎罪日仪式的有效结束和完成。同样基督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他将再次出现，将从天上的至圣所中回来并再次出现，不是为了处理罪恶，而是为了拯救那些热切等待他的人。耶稣代表他的追随者的服从，从而产生了一种完全的进化，以至于他的追随者现在，这是一项杰出的成就。他的追随者现在不仅适合跨过门槛进入耶路撒冷的至圣所，因为那只是一个模型不算数，而是跨过门槛进入天堂的至圣所，从而永远享受上帝的存在。所以作者写道，因此对不起，这是第十章第十九节及以下，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圣所，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洗净心中邪恶的良心，用清水洗净身体。在我看来，这段话明显提到了洗礼，洗礼在对基督徒个人进行净化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就像大祭司在进入至圣所之前必须进行仪式性的浸礼一样。在基督里，通往上帝的通道不再受到污染禁忌和不可逾越的界限的阻碍，而是变成了一个欢乐的回家之旅，许多儿子和女儿可以进入天堂里的父亲之家。现在基督徒的希望进入了帷幕的内侧，耶稣作为我们的先驱者进入了帷幕，希伯来书六中的这一形象想象我们在天堂的至圣所中有一种束缚，而这种束缚就是我们的希望，我们与耶稣的联系。耶稣是我们的先驱，我们的先驱他代表我们去了那里。随着信徒们继续他们的信仰之旅而不是退缩，他们自己也越来越接近天堂的门槛， 通过耶稣的神圣牺牲，他们已经有能力跨越这个门槛。因此，就像我们在第四讲中探讨过的赞助和互惠脚本一样，纯洁和牺牲的语言也推动听众在门徒的道路上前进，以对抗邻居的抵抗力量达到目标。这也反映在这样一个事实中，放弃你们的聚会现在被定义为故意犯罪。为此，作者再次接受并使用了托拉纯洁准则的假设，即没有畏罪献祭。现在作者提倡某些特定的做法，认为这些行为对上帝和上帝子民之间的关系有价值。显然，立位祭司中的任何一种都不再具有价值，因为他们都被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一次牺牲所取代和超越。然而，作为一个献身的民族，门徒现在可以提供一种祭司服务，并提供成为上帝和上帝子民之间新的交流媒介的行为。因此，我们在希伯来书13章中读到，通过他，通过耶稣，让我们总是向上帝献上赞美的祭，这种祭就是赞美，也就是公开承认他的名字的嘴唇的果实。让我们不要忘记行善或分享，因为上帝对这种牺牲非常满意。因此，作者留给了他的读者，他的神圣读者，他们现在随时准备着，无论何时进入天堂，上帝真正的至圣所。他留给他们这种祭司的职责，就像是继续在这个充满敌意的世界中为基督作证，继续为彼此提供爱和服务的行为，因为这些加在一起就是牺牲，就是现在对耶稣这一边的上帝有意义的交流语言。我们对历史上的纯洁和污染法典以及希伯来书的探索，更不用说更普遍意义上的保罗使命，可能会让我们重新审视当今的纯洁界限。一方面，他们挑战我们超越某些界限。我们要么活出这一信念，要么拒绝活出这一信念。所有信靠基督的人都是基督里的一个身体。避免污染是保护清洁或圣洁的一种防御策略，但耶稣本人重新定义了我们如何反映上帝的圣洁。这不再是圣洁的问题，因此完全戒除某些污染，并警惕被污染的人，因为我是圣洁的，但现在他是仁慈的，就像你们的父是仁慈的一样。这是一种非常不同的策略。这是一种通过施恩来反映上帝本质特征的策略。从句法上可以看出，这是利未记11章的转变。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要仁慈，因为我是仁慈的。在耶稣的传道和他发起的运动中，以色列的纯洁和污染地图发生了变化。这促使我们审视我们自己，我们的社会和我们国家的洁净和不洁净的地图，内部人和外部人的地图。不要让这些界限或这些地图凌驾于上帝对基督新人类的愿景之上。与此同时，还有一些界限需要继续观察。基督的身体是神圣的，他已被洁净和圣化，以便拥有与神圣上帝亲密互动的巨大特权。只有深刻理解神圣的力量和危险，以及古代世界对待神圣的态度，我们才能相应的理解耶稣在他的死亡、升天和派遣圣灵降临我们身上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但是，既然我们已经如此奉献，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就面临着挑战，要继续按照这种进化形式保护基督身体的圣洁。我们该如何做呢？新约圣经指示我们保护基督身体的圣洁，使其免受内部纷争、权力斗争或基督身体结构中其他裂痕的污染，保护它免受世界习俗、价值观和目标的污染，因为这些会妨碍上帝对上帝子民和整个世界的正义愿景。当然，也要保护基督身体的圣洁，不受我们自身不当行为的污染，因为我们会受到诱惑，追随激情和欲望的驱使，从而违背上帝的圣洁和公义标准。总之，关注早期教会，其信念、实践和著作形成的文化世界，不仅能让我们更真实地聆听这些文本，它还使我们有可能更真实地遵循这些文本，因为我们会考虑他们如何挑战我们自己的文化假设、我们自己的文化实践，以及这些如何限制我们体现上帝对上帝子民的愿景。这是大卫·德希尔瓦博士关于新约的文化世界的教学。这是第八节课，阅读希伯来书以了解纯洁和污染。